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释正慧法师，台湾竹云寺住持，著有《揭开真相》一书。法师于1993年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出家，于2001年到美国，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住地学习。法师于2013年经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严格的抉择，学到如来大法，并于同年著有《揭开真相》一书。在书中记录了从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法师在美国寺庙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住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2018年，法师回到出生地台湾弘法立生。欢迎各位听众准时收听《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我们本期节目邀请到特别来宾是台湾竹云寺住持，也是《揭开真相》这本书的作者正慧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法师您好。
小伟好，听众大家好。
法师啊，您从西元2001年到2013年呢，在这12年的期间呢，在美国的寺庙还有南无羌佛住地生活。法师您可以分享一下吗？您长期近距离看到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呢？
好，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恩师非常平易近人，非常的惜福节约，而且从不收供养，也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比如佛陀师父虽然有个专门的伙食团厨房，有两位厨师专门做吃的，可以说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但是佛陀师父根本没有丝毫贪吃贪穿的心情。厨师问佛陀师父要点什么菜吃，佛陀师父说：你们觉得怎样就怎样做，我一切听你们的，但是一定要简单，简单就好，两三个菜已经够了，算最多了。管厨房工作的师姐都说，佛陀师父从来没有点过一次菜来吃，这么多年来都是厨房安排什么就吃什么，佛陀师父从来不说做得不好。仅凭这一点，在这么好的条件下，谁能做得到呢？
的确，这真的非常的难得哈，因为有专门的厨师，我们通常都会习惯点菜，就是按照自己想吃的去要求，一般人也真的很难去掉口腹之欲嘛。
是啊，佛陀师父不只是没有口腹之欲，我们看到佛陀师父身上穿的，除了在法会上有专门的法衣法袍，在日常生活中整年都只穿一件深蓝色衣服，一条深蓝色裤子，天气再怎么冷，我们也没见佛陀师父加过衣服，常年就是那么一双普通的鞋，身上没有任何装饰，乃至于连手表都没有戴过一次。生活的如此简单朴素，很多人认为这一定是没有钱享受的原因，其实不是这样的。佛陀师父是世界杰出的著名艺术大师，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颁给了佛陀师父200年来唯一的 Fellow， 书画的价值非常的高，限量版的复制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每一张含佣金也拍卖到37万9500美元，创下了复制品限量版拍卖市场的最高纪录。这跟西方的塞尚、毕卡索、梵谷、莫内已经是没有差别了。就算是中国的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李可染的作品复制品限量版，一张的价值连50000美金都不到。所以佛陀师父书画的价值在国际上是非常高的，而且佛陀师父卖画的钱还拿来给寺庙的出家人安排生活和做佛事。社会上竟然还有人造谣说佛陀师父拿了别人的钱，这真的是最可笑的谎言。大家想一想，把自己的钱都拿去寺庙供给出家人，还会贪求别人的钱吗？
那当然不会啊。哎，法师您刚才说到这里呢，我突然就冒出一个问题啊，因为像不是佛家弟子的，或者说他弟子听到这个，他会觉得供养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吗？还是不应该做的吗？那究竟供养是什么呢？
佛家呢其实是有供养的，比如说大家在普门品就看到 大众供养南无观世音菩萨，但是南无观世音菩萨不收，所以那个时候释迦佛陀就跟南无观世音菩萨说要悲悯众生，所以当下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把这个供养呢分成两份，一份供南无释迦牟尼佛，一份供多宝佛塔，所以在佛家里头是有供养这件事情的。那但是因为佛陀师父因为慈悲众生，然后所以佛陀师父发愿不收供养。
那请问法师，供养这个是在佛家里面算是还会发生的一种平常的现象对吧？那只是说南无羌佛他从来不收供养，那所以这件事情本身他本来是不应该会有问题的，是这样子吗？
是。那我们看到现实中佛陀师父不收供养的实例太多了，无论来的高僧法王和大活佛供养的，佛陀师父都不收，乃至上千万上亿元都不收，甚至于把研究出来的很多成果都无偿分文不收，做了义务的捐赠，比如中国著名的法碧生，又比如碧玉春茗茶，佛陀师父研制出来以后也是捐赠给了一家公司，直到今天30多年了也没有向该公司要过一分钱的回报。佛陀师父不但不要钱，而且对该公司不图任何回报，已经没有任何来往。佛陀师父只利益他人，利益大众，对自己毫不在乎，这种崇高智慧伟大的行为哪里是凡夫能做得到的呢？
对，只利益他人啊，利益大众啊，对自己毫不在乎。南无羌佛无私奉献真的是让人十分的敬佩啊。
是，佛陀师父除了发愿不收供养之外，佛陀师父随时要说法的。大部分公开讲的法基本上都是讲如何修行，修行就是按照佛陀的教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把我们自己的一切不好的语言行为和意识修正成为菩萨一样的语言行为和意识。过去的佛陀和菩萨罗汉也是通过修行才成为佛陀菩萨和罗汉的，无论是小圣大圣禅宗净土密宗等等，所有的宗派都是平等的，没有分别。佛陀师父说各宗各派都有好处，都好，用在不同人的身上，符合不同的因缘，生不同的作用。无论国际上来的什么法王尊者，对佛陀师父都是五体投地，所求教的任何问题佛陀师父都能如愿答复，讲得淋漓尽致，十分圆满，百问百答，往往说法后令我们当场茅塞顿开，受益匪浅。而且无论提什么问题，任何经藏法理乃至非经藏的任何疑难问题，佛陀师父想都不想当下就能圆满回答，从来没有遇上回答不了的问题。早在西元1995年到2000年，佛陀师父曾多次在讲经说法时公开宣布说，任何一个人无论提宇宙间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我回答不出来，答不正确的话，那么我就没有资格为众生说法，给大家5年的时间提问，这是我5年愿力为起的表法，5年愿力满了就不再实行这一愿力了。
那法师刚才您提到南无羌佛他发愿而且公开宣布啊，在西元1995年到2000年的期间，无论任何人提任何的问题，如果有回答不出来的就没有资格为众生说法，那究竟在这5年期间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是，这是南无羌佛当时很多次在公开录音场合的发愿，5年现在早已过去了，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问题，无论是佛法还是世间法，凡是提问者都得到了满意正确的答案，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提问难倒了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我们现在在南无羌佛的法音带中随时都能听到当时的公众宣言以及提问和回答，不仅仅是回答东方人乃至西方人的提问，佛陀师父也一一作答。比如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美国大学联盟的主席在听到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对校长们和教授博士们所提问题的即席回答后，激动之下 当着十几位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的面打自己的耳光，说听了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说法回答，深受教益，我真是白活了几十年。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你觉得再有智慧的智者都不敢许下这种的海口，而且刚才法师也回答了，可能刚刚在听到我问题时候，有一些听众也会在问，对啊，那可能是不是只是回答东方人的问题？没有，原来西方人的提问也都一一的作答，这个真的每一位听了以后都觉得绝对的不可思议。
对，我们想一想，宇宙之大，无边无际，无始无终，无有穷尽，是什么样的人敢说在宇宙间没有回答不了的问题呢？
嗯，
而且公开发愿给圣凡两众5年的时间提问，大家想一想，这到底是什么人才有如此高的道量成就呢？会是普通人吗？
这真的不是普通人可以回答的哈，那这个只能是洞察古今中外，乃至我觉得是整个宇宙吧，只有非常大的大成就者，应该说是只有佛陀才可以做得到的。哎，法师啊，是不是可以请你再多分享一下您在驻地看到的南无羌佛的生活，或者是南无羌佛他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让您特别印象深刻呢？
好的，我还记得从2002年佛陀师父开始创作运雕。
嗯，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运雕。
嗯，
在这里介绍一下，运雕是一种超越自然美的艺术精魂，在这个世界上历史至今，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为人类创始的艺术作品，超越了人类艺术的高度范畴，达到了自然化的神功境界。看过的人谁也不相信这样的艺术竟然是人工雕刻出来的，这是佛陀师父为人类的艺术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嗯，
它的美能够摄人灵魂，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些人类第一次出现的艺术，你也许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艺术神品出现。媒体报道说，自从他们出现以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堪称富丽堂皇的珠宝玉器都犹如天上的星星，在朗月的四周黯然失色无华。运雕艺术作品是绝世珍品，运雕的诞生完全是来源于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至高的佛陀境界、渊博的学识和洞悉宇宙万物生长变化的规律。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创始了超越大自然奇石的自然和美丽，达到人类历史从未出现过的人工超自然现象。
嗯，
所以由